我们上堂课说到事理是一致的，然后我会说到，理佛线跟行佛线。我想对于事理是一致的，我想再温故知新一下。我们看就是导师的原文，本文那个地方嘛，事理是一致的，相对来说啦，缘起就是事嘛，理就是。你看，如不是缘起的，就不是空的；如果不是空无自性的，也就不是缘起的。因为无性空，无性就是无自性空了，所以从缘而起，从缘而起，所以是无自性空。这里都在说事理是一致的嘛，所以在这里的事就是缘起了，理就是。性空嘛，我们那个有注脚，事理是一致，我放一个注脚嘛。我们看那个注脚，事理是一致的，这个放那个上下引号，事理是一致的。为什么会放在注脚？为什么会放上下引号呢？就是在本文当中有的了哈。事理是一致的，我怎么去做解释呢？就是缘起相，缘起事相有，缘起事相是有，以缘起理性空。那在像我这个注脚，我把它用缘起哦，缘起的事理性相是吗？那事理就是我为什么会详细说事相理性呢？我们一般说事理性相啊，这就是本文当中的事理是一致的了。那我在注脚上面我放着缘起的什么？缘起事、缘起理、缘起相、缘起性，对吗？更是用缘起来看它了哈，但是在本文当中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了，其实这是没有妨碍的哦，不是，龙树菩萨不是这样说吗？空缘起中道，它是一个意思嘛哈，从哪一个都可以了哈。缘起为什么是甚深呢？在《阿含经》哦。缘起跟涅槃是相对说嘛，哈，缘起涅槃，缘起为什么是甚深呢？涅槃是甚深背负甚深是吧？缘起为什么是甚深呢？所以缘起跟涅槃相对来说的话，缘起就是缘起相啦，涅槃就是缘起性啊。然后缘起为什么是甚深呢？在《阿含经》说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是吧？缘起为什么是甚深？各位，我们不要以为说缘起甚深，是因为它缘起法相是非常繁复的，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缘起之所以甚深，是因为它能够什么直接接到什么涅槃了，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了，也就是中论说到了八部缘起了。所以它是能够通向圣意涅槃的，就是出世空的那样的缘起。才是什么？才是甚深的啦。所以在三乘供法章，不是前面有说到，苦集相勾缠吗？导师说那个还是只是世间正见的，一定在后面嘛。不是说到，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嘛？为什么缘起亦甚深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因为有了这个，才能够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嘛。一定要透过这个，为什么透过？这个就是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此故彼嘛，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此故彼嘛。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就是因为此故彼，所以没有此彼的自性，就是此彼的当体都是无自性，要无自性才有可能此故彼嘛。如果在某一个阶段就有此彼的自性，就不可能此故彼嘛。自性就是自有自成的嘛，实在的、常的、独一，跟别人没有交集的了。我说在那个地方是没有交集的，就是因为此故彼，所以世尊说的此故彼是此彼当体无自性才有可能此故彼，就是空中讲的毕竟空寂，毕竟缘起，一定要透过这样的缘起法，那才是出世间正见啊。而这个出世间正见，就是要我们说佛法的实相就是空嘛，三 三圣共空嘛，但是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要透过就是如何去理解世尊说的缘起中道。世尊也说了八部缘起嘛，只是世尊是用生灭的缘起来破有见无见嘛。但是如果执着有生灭的话，难免落入有见无见嘛。所以对于阿含经的不有不无啊，诶，陈武知道我刚才说到了只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的那一段啊，不是也说到就是依着这个来破有无见吗？但是只要执着有生灭的话，难免落入有无见啊。所以中论啊，就代替就是依生灭代替有无，依生灭代替有无，而否定生灭嘛，是吗？啊，其他的六部就是阿含经都说过嘛。但是否定生灭不是否定它的如幻相嘛，只是在否定它的自性见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要都趁这样的因缘哦，各位啊，趁这样的因缘我们能够闻到这样的法，趁这样的因缘好好的一次又一次的闻故知新。什么叫闻故知新？就是对这样的同样的语言文字，我们要一次一次的深入到导师所指向的义理哦。以前我们在世间就有听过这一句话嘛，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嘛。尤其学习佛法之后，尤其文师导师诸多之后，真是这样，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不用跟别人比哦，就自己哦，自己哦。我们每一次的闻这样导师的语言文字，我们有没有一次一次的深刻啊？不用跟别人比，一年前跟现在，十年前跟现在。啊，渐渐的哦，你就要一个月之前哦，跟现在，刚开始当然会比较慢，但是久，我们会渐渐就会那个，就会，因为一样嘛，我们在世间也是一样嘛，刚开始哦要学很难，到了某一个程度之下，他可能就会突破某些的关键点的时候，他就会渐渐快啊，快起来，是吗？所以类似这些一样哦，学习佛法还是这样哦，就闻思修正嘛，哦，从深得慧、加行慧到先正慧，加行慧就是闻思修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就是把它抓，就是要一次一次的深刻。同样的语言文字，我们要看到导师所指向的义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在导师的本文当中，就是缘起跟性空做对论。其实缘起性空就是二谛嘛，缘起如果说缘起跟性空做对论的话，缘起就是缘起相嘛，世俗谛嘛，性空就是缘起性，就是生一谛嘛。但是二谛是无碍的，可以总的来怎么设缘起嘛，缘起中道就是阿含经的缘起嘛。所以中论也是八部缘起，就开宗明义就这样说到八部缘起，还是缘起，但是是八部缘起，部就是一切法空啦，大圣的一切法空啦。般若经龙树论所要阐扬的一切法空了，而这个一切法空没有离开阿含一部哦，就是一切法空就是在解释阿含经的出世空相应也许随顺法的。什么叫出世空？啊，什么叫做阿含经的八部？什么叫不有不无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龙树菩萨就贯通了什么般若经跟阿含经嘛，所以没有离开阿含一部哦，只是把世尊的彻底的本意深意彻底阐扬出来嘛。那这是毫无成见的去做观察嘛，各家去做观察毫无成见的了啊。所以这个事理是一致的，所以在那个就是我下的就在注脚上，我想今天在当时没有说嘛，上堂课没有说，我想把他那个到底就是这些哦，其实这些哦，这个很维系这一部分我们就要通哦，叫读通导致的那个语言文字哦，否则啊，我们如果这个地方，语言文字我们都不了解，我们怎么可能去了解语言文字要指向的义理呢？好，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说那个是缘起事相，而缘起事理就是事相嘛，我们一般说事相理性嘛，哈，啊，就是事理性相，就类似这些语言名词那个。我们就把它就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把它熟悉一下。我这导师有时候会说性，有时候会说相， 不是啊，有时候会说信，有时候会说理，是吗？类似这些我们就把它掌握好了。有时候性相、理性又有一些差别，类似这些哈，就是我们每次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然后我们这些语言文字导师的语言的叙述，我们能够抓得到，导师要就能够更精准的依义不依语嘛。但是还是要透过语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了哈。只是说我们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所以要依义不依语。但是我们还是要依着语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嘛。所以依义不依语是在说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要依着指头看月亮。我们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了解它的义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好，所以这个是一致的，就是缘起事相，这个就是有嘛，缘起有，那个缘起，那个缘起相有，缘起性空嘛，就是在那个我们说那个本文当中基本上就这样叙述了，是一致的。这个也就是行佛性，行佛性就是事或是相，就是事相。那个理佛性就是什么理性嘛，就是空性了，是一致的了，是一致的。这个我们之前有用心，就是希望能够关于这一部分的，希望能够让我们包括我自己一次一次的真明，我们要对义理的真明，我们才有可能依着义理来真上嘛。然后关于那个阿拉伯数字二啊，只是在说都是在说事理是一致的嘛，导师有就是无性而缘起，缘起而无性，那个佛作道场，道场就是菩提树下了，古那个旧意啊，那个菩提就翻成道了，后来就新意就翻成菩提了。菩提场你说菩提树下了，做菩提场的时候，通达观无明等，无明等那个等是什么，就十二缘起知的那个，如虚空无尽，那无尽啊，我今天把它想说明多几说明清楚来，无尽就是无灭了，没有灭尽了。我们一般的不甚至心经也这样说吗？无明亦无，无明尽，对吗？就这个无尽啊，虚空无尽。所以那个他说用虚空无尽哦，不是说虚空哦没有边的那无尽哦，不是无边的那无尽哦，不是哦，就好像虚空没有生灭了，主要是指这个啦。我说那无尽哦，不是说无望不到边的那个无。没有尽头的那个哦，不是这样哦。就好像我们一般为什么会用那个在世俗，就在缘起相啊，一切的相当中，我们为什么会用那个虚空来去做佛法？有时候用虚空来去譬喻什么？譬喻空寂性呢？譬喻空寂性，其实是这样做譬喻啦。但是我们譬喻还是取它一分哦。啊，如果以中观来说，以空中来说，虚空啊，不是像那个不是像有部把虚空分成两类，虚空一种是无为的，啊，另外一种是说有为的虚空，设法对吗？但是这个是譬喻哦，因为在世间只有这个是更相近的啦，否则虚空还是有为法的，有时空洞啊，都是不是那个中观经论第七章吗？有时空洞，那空间，那空洞，那空就是空间哦。空间如果依着佛法来讲，那是有为法呢。因为为什么是有为法？因为空没有离开色法，空间没有离开色法，色法跟空是互相幻现，谁离开谁哦。但是对我们凡夫而言，比较更具体、更亲切，当然就是那色法。但是因为有色法跟虚空是互相幻现，谁离不开谁。一旦幻现出空间的时候，空间就是缘起相对的存在性哦。就跟色法一样，都是缘起的存在法，都一样是虚幻。当然相对而言啊，相对我们凡夫而言，当然是那色法是比较实在的嘛。但是在我们毕竟空看起来，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但是在缘起相也有易解空、难解空，对吗？但是都是空，都是空，有明假、受假、法假。当然有它好像哪一个比较容易理解， 比较容易理解，而比较难理解的，但是都是空啊，值都是一样的。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如果要把它就是把它理解抓好来，所以这个就好像虚空无尽，就好像没有生灭。我刚才说到那个心境，也就这样说到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对吗？啊，就是这个等啊，看到无明就是那个等哦，就是因为阿含经的缘起法没有离开有情呐、啊。阿含经的缘起法是生命的缘起，老师有时候用生命，在佛典是没有生命这样的词的，有命根是吗？有情种种。什么叫生命的缘起？就是佛法概论第三章嘛，有情破之后，人类为本的佛法嘛，佛法一定从这边出发，从这边出发来，你看啊，就是佛法概论，从这边说到就是有情的惑业苦嘛，有情的惑业苦，惑业啊，惑业苦苦集它的体现都是同样的，就五蕴嘛。你说惑业有没有离开五蕴？那苦有没有离开五蕴？所以在那个有部啊，就是惑业的体性都是一样的。啊，如果以中观讲义，惑业的体性是一样的，有完全一样吗？同样讲这样的意义哦，有完全一样吗？还是有不同？就空中跟有中对于缘起相的观察方式会有不一样哦。所以你看到、哦、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哦，所以他到最后如果有部的话是观四谛，见四谛得道嘛。四谛，你看到每一谛就有四个形象啊。你看它在这里啊，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同样一个法，大家都在说缘起，大家都在说因缘呢，大家都是在说缘起，包括现在世间呢、啊，哪一个世间的学术哪一个不说缘起法？什么叫缘起法？因果嘛，它是因为怎样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嘛，对吧？哪一个不这样说？但是到底哪一家嘛？才能够真正说到世尊的缘起中道，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嘛。这就要我们毫无成见的去观察了。好，这样可以理解咯。所以观无明如虚空无尽。我刚才说到在阿含经一般说缘起就是生灭的缘起嘛。三法印就是从无常出发嘛，缘起也是从这边嘛，生灭无常嘛，所以在阿含经基本上就是缘起是生灭的缘起。你看，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而且此生故彼生那流转门呢、啊，还是生生灭灭哦，生灭灭生的哦。只是我们一般哦重视在生嘛，所以说生生不已，其实也是灭灭不已啦，也是生灭灭生的生生不已啦。也可以说是生灭灭生的灭灭不已嘛，啊，但是灭灭不已还是无常灭哦，不是即灭哦，但是依着无常灭一直顺到底，它就会从无常灭趋向于即灭嘛。所以南传就是这样的观法嘛，是吗？无常灭灭灭灭，其悚即感，害怕生死，然后从灭，然后这个还要不能够停留在无常灭哦，而从无常灭到即灭。就像我们不要停留在世俗空哦，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不要停在这个地方嘛。导师说这个还是在加行，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导师说这个还在加行，就在即有即空，这个还不是，这个一空到底没有问题，就是从缘起相一路观察到底，自信如果有，是观顺成义。但是这个还在加行，一定要到哪里呢？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超越空有的一切一切等。那毕竟空寂，那个才是从那个地方哦，就随着个人的根性了。立根就是正言中，功德、福德、智慧、智量还不够像立根这么的充足的时候，他就正偏真。但是正偏真也可以说正中道，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实有真空嘛，他是幻有真空啊。他知道那是如幻性，只是智慧还不够深刻。什么叫智慧还不够深刻？就是福德那个庄严的那个智慧还不够像成为菩萨当中的立根，还不到那个地方。但是他不会多恶圣，他不会多恶圣，他就从那个地方。所以啊，各位啊，为什么人菩萨行是直入的？为什么是直又快呢？ 因为你只要我们透过实性，然后实性依着实善去成就菩提信愿，就是初住嘛。你一初住菩萨啊，就是三大阿僧祇劫就开始算了，有限量了。那时候啊，这样的菩萨啊，就在初住，不是现在我这个样，我说初住。初住的菩萨在大乘经典就是说一切阿罗汉都比不上哦，因为他就在真正的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嘛。相对的，就是菩萨未成就，就最初的菩萨位不脱恶圣的最初的菩萨位啊，以大乘经典说他还有十千劫嘛，就一万劫啊，这样去行哦，成就愿菩提心是吧？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发心菩提，那一成就的时候，初住哦，贤位的第一位。那时候啊，那个在大圣经，我刚才特别说到，就是一切阿罗汉都比不上。你看到在一般哦，我们中国人比较重视那个圆满嘛，中秋节那圆满的月亮，在印度啊，那新月啊更是尊重，新初新的那月啊，好像初一那样的月亮，那是更尊重的哦。不是说满月不尊重了，是说我们对那初那个发芽的那个尊重它。所以那个如果说行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依着实善去修人菩萨行，一等到他到了初住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你初住还只是刚开始啊，当然那就不同。所以老师说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最直最平坦毫无险曲的大道。一切一切的佛法，一切一切的善法都依着这个存在。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吗？五百由行的主线道。因为这个的因为方便出来就是一百由行的三百由行的。但是终究还是要回归到主线道。回归终究还是要到这里。包括我们不是那个净土宗不是那个如果在回向的时候不是那个开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开花见佛悟无生不为安养回入娑婆度众生嘛。啊现在啊会为安养会为安养嘛，你说烦恼起来就痛苦嘛。啊等到开花见佛悟无生了然后回入娑婆度众生。为什么能够呢？因为那时候不为安养了嘛。但是还是要回入娑婆度众生啊。终究要这样，所以希望我们这些啊，既然我们已经闻到大乘不共法了，是吗？已经就是一直在说到依上能摄下，而且都要总熟脱，都要总熟脱，不管五生共法、三生共法、大乘不共法，都要总熟脱嘛。嗯，所以类似这些，就是希望我们就把那义理，就是透彻的把它理解了，透彻理解。那所以你看哦，所以这个就是诸菩萨不共妙观。为什么是不共妙观呢？是如虚空无尽，就是无声的缘起。在一般声闻弟子啊，在阿含经世尊对一般的声闻弟子，我刚才说到哦，都是生灭的缘起。对于那个菩萨就是无声的缘起，无声的缘起。那个无声的缘起就是空嘛，空相应，在阿难经不是这样说到吗？那个佛对阿难说那往昔生中多行空意，空。所以啊，那个龙树菩萨说空缘起中道是一意，他没有离开阿含一步啊，只是把阿含经世尊的那个深意本意彻底展现出来了哈。所以依此而成佛，依此就是不共妙观嘛，依此而成佛。佛也就依此而说一圣，一切说一圣，而说一切众生有佛性。你看我上标 A 大 A 大 B 是吗？我们看那个注脚了哈，这个注脚你看，那个说一圣，说一切众生有佛性。我上下引号，这个还是本文的哦。所以只要注脚那个地方，我没有引其他的引文，我直接画这样上引号下引号，就是在解释。在解释本文的那些了哈，好，我们看一圣就尽，说一圣就是一圣就尽了， 说一切众生有佛性，说一切众生有佛性，就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了，就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以是一圣究竟。但是这样的，我不是一再说到吗？导师也前面也说到，它是两种佛性，是印度固有的名词。但是导师是依着中观义来说它嘛，所以在这里说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在这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时候，那个已经在说到事理是一致的佛性了。所以这里就是理佛性跟行佛性哦，不是前面说到，因为理佛性是编一切众生一位相嘛，那也说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个地方说的佛性是单独说理佛性。啊，在这里呢说到一切众生有佛性，这个一切众生有佛性就是理佛性跟行佛性哦，因为在这个地方是在事理是一致的嘛，事就是行佛性，理就是理佛性的。所以我在这边你看哦，后面又接分号嘛，就是那个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这样的佛性，也就是理佛性行佛性，而理佛性本有，行佛性当有了。所以希望这些呢，我也费了一段，就是用力啊，心力用尽，希望各位要看到，这是重中之重啊。像这个哈，以后说到的缘起相啊，这个事理是一致的，就缘起相跟缘起性哦。啊，缘起相就是行佛性，我们要去行的嘛。行佛性，你看哦。六度四色万行等等等等的十善等等，那个就是我们要去行佛性，要去行。但是为什么能够称为行佛性呢？因为跟菩提心相应的嘛。菩提心相应，其实跟菩提心相应那是一句话，如果详细说就是跟大圣三心相应嘛。我们说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上求佛道要有智慧才能够上求佛道嘛，下化众生就表现出慈悲嘛。所以福就是福德智慧，福德就要有慈悲嘛。为什么要有慈悲才称为福德？我们说要有福德就是要有道德嘛，道德才会成为我们的福德嘛，我们的福报就来自于我们的道德嘛。那道德的根源是什么？道德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什么关系嘛，我们要如何去人跟人之间要如何相处嘛，人跟人之间的合理的关系就是人家有痛苦哦，我们不要落井下石嘛，人家有痛苦我们要拔苦嘛，人家没有快乐我们要给予快乐嘛。所以只有慈悲才有福德，是吧？所以福慧铸成我们的信愿嘛。所以那就是什么叫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什么叫两足尊？福德之位两足尊，是吧？那就成佛，成佛就是菩提信愿的究竟成就嘛，究竟菩提嘛。所以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大圣的话，我们的智慧提高了，慈悲提高了，就要我们的信愿要成就哦。慈悲可以说就是感情的嘛，智慧就是理智的嘛，信愿就是我们的意志嘛，知情意嘛，知情就铸成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的信愿啊。我们说佛法要有宗教，佛法是宗教，我们要有宗教的生活，是吧？什么叫宗教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而佛法的信心呢，不是像外道神教那个只有信，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圣解无因嘛。但是大圣更要加进什么大悲，是吗？五圣公法都有慈悲嘛，三圣公法也有慈悲嘛。为什么叫特别说大圣有那个大悲呢？是因为哦，你看哦，像阿罗汉哦，再怎么样的慈悲，他这一生的报体尽了，他就入涅槃。菩萨呢不一样啊，菩萨哦，纵然是证得更深哦，涅槃他证得更深哦，但是无住涅槃嘛，还要去一大二生起解，一大二生起解什么岩土熟身呢？就在这里看出了，都有慈悲啦，不会没有慈悲啦，五圣共法都有他的慈悲，何况是三圣共法都有他的慈悲。我们所以导师说，悲智交融是大圣特有的智慧，特就是特德啦，智慧的特德，为什么就是大悲？就是利他为上首，利他为上，尽心第一，但是利他为上，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啊，真正的自利是什么？成佛啊！如果以他人来讲，真正的自利是成佛了，不是成为阿罗汉啊。 所以类似这些，希望我们这些拜托拜托大家，包括我自己，这我们要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法才能够指导我们自己，否则的话我们内心不用别人说啦，我们自己内心就在嘀咕了啦，哪一天我自己烦恼起来，哇，我自己走不动的时候啊，那时候不要说这个，那平常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有些一点无力，我们内心的那个嘀咕就出来了啦。所以那个是那个把那大厦如果建在沙滩上啊，那不稳的啦，那更危险啦。一个茅草屋台风来了，地震来了，倒了就当然会损失啦，但是一个大厦倒了那我是损失太惨重了。所以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离得清楚来毫无成见。毫无成见的把它理清楚来。关于毫无成见的这个我上个礼拜也在做说明嘛。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再说进去一些。我不是常这样说吗？佛是四悉檀说法嘛。毫无成关于世尊我们都要这样说，就是世尊啊，您老人家这一次说法是第一悉檀说法，你应机说法嘛，这一次的说法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嘛。何况是祖师大德，何况是菩萨，何况是佛弟子，所以一切都摊开来看哦，包括导师著作也一样哦，毫无成见，毫无成见，但是毫无成见哦，不是盲目的嘛，就是各家摊开来，各家不会随便乱说，不会随便乱说啦，瞎子摸象，瞎子那个人他也不会随便乱说。只是摊开来看嘛，哪一家才能够真正收到世尊的缘起中道嘛。导师这样说，导师在一篇文章这样说，他说我是佛弟子，以佛为宗，我这一生的在一这不是导师有一篇文章吗？游心法海60年对吗？但是不是在这篇文章写出来，就是在导师在某一篇文章当中有说到了，就是他在一生啊，在这样的那个为佛法而学，为佛教而学啦，不是为学而学啦，他是为了佛法，为了佛教而学啦，不是为了学而学啦，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导师著作那个，你看到黑皮书你可以看到他是充满着生命力的，可以看到，因为他就在做一个抉择嘛。导师说他抉择就是，他是佛弟子。他要去这样去闻思佛法当中呢，要抉择出来，到底什么是世尊的深意本意，到底什么是世尊，就是佛的法是什么？老师说，他要以那个作为他的信仰，这样吗？所以我说啊，我虽然一直在说导师的好，导师导师好。我也不是卖瓜说瓜甜嘛，也是都摊开来看。有时候我在做比较，也不是情义上的比较嘛。我在做一些比较，也不是情义上的比较啊。至少我自己觉得我是毫无成见嘛，观察嘛。三大文系：藏文系、汉文系、巴利文系嘛。汉文系不用说，不用翻译，我就是母语就是中文嘛。巴利文系、汉文系我都看不懂，但是很多都翻译到台湾来的嘛，而且重要的著作不单单一个人翻嘛，就这样观察啊。如果传统八大宗那个中文嘛，大概就这样看嘛，至少相对障碍就少嘛。啊，世间嘛，我们不是说菩萨要在五明中求嘛，也去观察嘛，去观察他啊，这样就是毫无成见了，毫无成见去看他。所以也是在抉择啊，包括我自己也在抉择，什么不是导师的法嘛？因为导师也在抉择，是不是世尊说的法？我也是啊，我当然没有那个能力，就是这样的心嘛，就是什么是世尊的本意、深意、本怀嘛，就这样观察嘛。而且我越来越深刻的觉得一定要，我不是常跟各位说嘛，我们一定那个要站在高位，否则我们哪来做抉择？我常举一个例子。如果在基督教，我哪里有能力去抉择他们的上帝是我所爱？怎么有那样因缘？ 那只有在佛法更高的位置，我们才能够看到他是我所爱，他在怎么样的慈悲还是我所爱，他在怎样的慈悲还是阶级爱，在阶级爱的底里就有含藏着最残酷的种子。什么叫最残酷的种子？信者得永生，不信者永活。如果对于基督徒来说，他是他们的正义公义呢？所以你在基督徒的那文化当中，他的教育当中，因为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说我一定要怎样，我一定要怎样，哪里有可能？所以阿含经贤容世尊贤容凡夫，就无问凡夫嘛，没有智慧的凡夫，不能够出世间的凡夫嘛。所以再怎样的慈悲，就是人天的慈悲；再怎样的慈悲，就是众生原慈嘛。他们上帝还是众生原慈啊，所以他有慢心嘛，是吗？称没有慢，什么慢？什么叫慢？自我感特重的，就是那慢慢慢的。所以类似这些，为什么会有主宰？为什么是创造神？他们他们是在歌颂那些的呢。所以一定要有更高的法，才能够看到那个。怎么要看到那个？看到我们的烦恼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什么是佛法真正的本意、深意、忏佛本怀的那个法是什么？摊开来看呢、啊，包括导师呢、啊，就比较嘛，观察嘛，一次一次的观察，最后还是要面对到一切一切的法，到底哪一个法才能够真正解决了我生死根？这个才是根本的决定。就像在《阿含经》，师尊不是这样说吗？不是我说了就算，自己要自己去执行。不是有一个聚落人说，哎，那每一个那个宗教师来说，都是他最好最好。师尊也这样说嘛？什么叫做最后的决定？就是看现实是不是这样嘛？那个像科学为什么能够引领呢？为什么能够轻视哲学、轻视宗教嘛？他就说现实嘛，可以重复的证明嘛，一样啊，佛法是这样啊。所以最终的决定就是那符合不符合现象，能不能解决我们最深的那问题嘛？就观察，观察，所以要老实的，最后就是决定在哪一个法才能够真正去解决我们的无始的自信见，就是具身自信之到底哪一个法？那都摊开来看哦。所以如果没有更高的法，没有佛陀从政出教的那样的法，看不到。看不到，所以我们就要去抉择哪一家才能够真。大家都在说解释经嘛，大家都说他是说到佛说的嘛，要摊开来看，要这样哦。所以我以前还听过说，哎，我们说那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有人这样说，这种修行这样说，哎，这个还是一种成见，我们要这个成见都不要有。我们就要去直观，哎，真笑话呢，那是正见呢，那不是成见呢。我们要毫无成见的去观察导世尊说的那个是个对还是不对，确定那个毫无成见观察它，要变成我们的正见呢，变成我们的正见啊。然后这个正见还是依着语言文字，我们还要透过语言文字拿那个义理，然后去观察我们的身受心法，我们的具体的身受心法，还是毫无成见的观察它是不是这样。所以什么叫毫无成见？我们要对于那个，因为这个啊，就是在破世颠倒嘛，常若我净嘛。所以我们对于什么叫无常，什么叫苦，什么叫做那些等等啊，还有依着缘起法呢，三法印。所以我们对于无常印到底了解多少，无我印到底了解多少，对于无常故苦我们到底了解多少，这是毫无成见的去观察哪一家是说到世尊说的三法印一时相应不净啊，观身不净啊，其实身受心法都是无不净啊，都是无常苦无我啦。啊，不净我也跟各位说过，身是最好观的嘛。其实彻底的不净是什么？相对于涅槃而言，一切都是不净的细论相啊。所以类似这些是要毫无成见的体会，而且这个是我们的正见呢，不是成见呢。 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啊，你说那个是成见，那是套公式的，那个不是，我们那个还不是佛法的正见，要这样的文思修，要这样。所以啊，所以有人说我们只要有自己的主见，不是这样吗？不要受别人那个，我们要有自己的说法，要有我们自己的主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无始劫来就是那个主见哦，就那生死根哦。所以说无闻凡夫嘛，世间人哦，要写一本好好的毛笔字哦，他要练呢，他又不是随便乱画的呢，他要透过啊，你喜欢哪一个体的是吗？哪一个书法家那个体，你要先练，练到最后呢，你才会从那边变成变，才会你自己的出，就是你出格的，就是有你自己的风格出来。你那风格，你还是要有要也不是随便来的那个嘛。但是你最后你会有你自己的风格出来，对吗？连世间那么一点都是这样来。各位为什么在世间啊，从开始就要去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啊？世间那么一点学问都要去哦，那大师说的哦，哪一个科学家说的？何况是佛法？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哦，就是所以我一直在说，导师也不是这个失掉，不会失掉自我，失掉的是什么？无始来那个无明相应的那个自性见啊，成就什么？成就那个缘起假名我向佛道前进的那个嘛，啊，导师也是接着到那个作为他的信仰依教奉行成为佛陀嘛。不要说导师，佛陀也是这样嘛，佛陀也是依法正法嘛，才成为佛陀啊。所以对那个毫无成见这部分，我现在还是就是刚才是再充分的说一下了。所以这些啊，就是我们当然要有我们的主见，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个性，这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主见这样的个性哦，不要杂染的无始来的那些啦。啊，我们学到导师之后的，学到世尊讲出来之后法呢，难道会泯灭了我们个人的特性吗？没有啊，没有啊，每个人的特性还在啊，只是那样的特性会活得更好，而且哦，三境会交融嘛。要有法，要有法，否则世间人啊，不是啊，就是分崩离析嘛。这种感情的，他就比较不讲道理啊，不要跟我讲太多嘛。啊，这种理智的就有点哦，不近人情嘛，有点冷漠嘛，甚至冷酷嘛。所以没有法哦，真是没办法。但是你有什么样的法，你就有什么样的办法嘛。你要有什么样的法，不是有人说那个有佛法就有办法嘛？没有问题，但是你有什么样的佛法，你就有什么样的办法嘛？要看哦。所以导师善分别抉择，善分别抉择，真正成就导师的善观色，真正成就导师的善观色，不是言教那样的善观色，不是言教那样的言容，不是，你去观察，去观察。但是这个还要我们一番的心力，很恭敬的，很恭敬的。所以我常说，先放下，放下我们之前的一些知见，不是放弃，先放下，好好听。否则我们永远永远就是用我们的思维来去做反应嘛。啊，那样的思维就是我们的困难处嘛。注意听哦，那样的思维就是我们会有遭到困难嘛。哎，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听，把那个以前那个先放下，不是放弃，先放下，好好听对方怎么说。否则，如果听到对方说，你还是用你原来的思维，还是陷在你原来思维的那个地方嘛。所以，什么叫放下听对方说？你要放下听对方，你听对方到底在说什么？你要依着对方说的去提疑问。对方怎么说你觉得有疑问，你要对着对方的说法提出疑问，你这样会渐渐对对方的说法有所了解，这样才是哦。 所以希望了哈、哦，关于那个事理一致的啦，那个我们什么叫做我一直在说什么叫做没有成见，没有成见不是说把我们以前的知见放弃，不是那样，先放下，用我们的那个听的能力，因为你有某方面的知识的时候，你已经记住某方面提高听的能力了嘛，就在训练那听的能力，你要充分应用听的能力，好好发问。而必要在那个地方哦，我们之前的那个知见提，因为就是之前的知见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嗯，希望跟大家共勉啊，这个也是我一再在修学过程当中，也一再一再的在观察的嘛。为什么这样的法是可以？为什么那个法就是自性见？不是说佛法就是说别人自性见就是自性见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哎，我就是佛法，我就是佛弟子啊，他们就是自性啊，他们就是出不了三界，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依着法哦，他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是这样，要看到哦。所以还是要更高的法义，就是世尊说出来的法啦，世尊说出来的缘起中道才有可能。但是我们就要看哦，哪一家才能够真的说到嘛？包括现在的科学这么的进步了，一切的说法这么的，你看那哲学、科学等等的，世间人类文明看到的现象也越生气了。看到现象也越繁杂越繁复了嘛，现在变成世界村了嘛，你这个现象看到更生气，也看到更宏观的嘛，人跟人之间也渐渐更来更复杂、啊、包括我们自己啊，活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的身心啊也越不能够安住嘛，对吗？所以类似这些就看嘛，就摊开来看，毫无成见摊开来看，我相信就会在这个地方看到哦，什么是相应于世尊说的、这个还要经过我们自己了，尤其我自己要、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了。好，我们上次说到就是要、解释嘛，就特别要详细说明这个，底下就要说明贤佛性嘛，初以习成性，次以性成习，以是代修学，修习一切佛皆成。我们上次说到理佛性，耶理佛性来说，一切众生都是有佛性的，而耶行佛性就代言而成，就是或有或无。什么叫或有或无？就是现在啊，代言而成嘛，你现在如果缘已经成就了，你就有了嘛，你现在呢还没有缘，你就现在没有嘛，但是不会永远没有嘛，依着事理是一致的嘛。这像类似这些啊，事理是一致的、各位啊，恳求各位哦，这个要在这个地方下一个一番苦功夫哦。哎，我们要试惑了，真要试惑。尤其我自己哦，一直在说什么？各位，我知道多少啊？我们常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在一个悬崖边呐、看那个深渊嘛，悬崖、断崖那个地方啊，如果暗暗的、深不可测，对吗？但是我们方向就是对着那个悬崖啊，因为我们看到呢具体嘛，看到那悬崖，但是我也是看不到底，对吗？但是看的那方向是对的、一切法空也是这样、我们说导师说空性啊是缘起的空性，我们要在缘起向上去看空性，也在即有的即空，即空即有当中去看它的空即性嘛，无自性空嘛。空性啊，比深崖那个深渊呐、那是更深哦。我们看那个在崖崖边呐、看那个，我们会害怕对吗？害怕会掉进去是吗？一样哦，空寂性哦，会害怕。但是我一直深深觉得，如果我们依着导师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就不会害怕。会欢喜什么的啊？原来那是那个、不用害怕，因为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啊，他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他要破的是什么？无始劫来的自性智，会充分的觉知，所以不会害怕，会欢喜。当然啦、如果现证的时候，你看到、《金刚经》两次的发心嘛，刚开始是世俗菩提心嘛，第一次发心。所以他说没有所度的众生， 到了第二次发心，那圣意菩提心哦，转凡成圣，圣意菩提心，他就会这样说：不单单没有所度的众生，能度的菩萨也没有，是吗？所以一直在说明，那个导师说，那个圣意无我世俗假我，是佛观应处界的经义，对吗？世俗假我，我说我们在现在观哦，不要把它变成妙有。不要把它变成妙有，而是我们一直就在观察自信如果有是观顺正义，但是没有破坏它的缘起幻象，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害怕空，不会害怕空，这个是大好因缘哦，好好去观察，而且这样的空义哦，能够让我们承认一切，能够面对一切，但是它是空即现，不是我现在能够面对啦，我是说依教奉行嘛，终究有一天嘛。现在还是跌跌撞撞嘛，但终究有一天。啊，但是如果依着世间法呢，依着他们上帝呢，再怎么样用功，比现在还精进无量阿僧祇劫哦，也不能够成为他的上帝，对吗？因为研究上帝就是撒旦的行为呢，何况成为上帝，要造反了，是吗？所以依着他们那样的知见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嘛，那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哦。看我刚才说到哦，在毕竟空寂啊，那是甚深复甚深呢，是吗？背负甚深呢，涅槃呢，在阿含经不是这样说到吗？涅槃甚深，背负甚深呢，无相无量，深不可测。而我现在呢，我们现在就要怎样呢？看到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去看。往那个地方去看，我们叫调整解行过程当中正见成就，就是看的方向是正确，就像我看在前边，我看那个悬崖的方向是正确的啊，但是我现在呢智慧不够，但是要先调整到方向正确，这样可以理解吗？在那个有部的那个大毗婆沙论啊，200卷 啊，这样形容什么叫文慧，文慧成就就是东西看到了，就实相看到了，但实相各家不同嘛，就看到了，但是中间隔一层纱，模模糊糊，但是就看到，但是中间隔一层纱，就像我刚才举啊，就看显眼嘛，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到不够深，会让我们暗嘛，但是方向正确，连显眼都这样了，何况是空寂性。无相无量，什么无数无相无量，当然是深不可测，因为毕竟空寂究竟实相能够出三界的那个不二法门呢，一向无相的那个，但是我们要调整正确方向，但是我现在正确的方向还是那个箭头短短的啦，看得不深嘛，眼光还如豆看不深，但是方向要正确哦，我们现在就要在解行过程当中去让我们方向正确，看到就好像文慧就看到那个目标了，东西实相看到，但是模模糊糊，中间隔一层纱布，要这样哦。我们在解行，所以我常说解行并重，随每一个修行位阶都要解行并重，但是有次第成就，有偏，这个时候要偏重什么？二道五菩提的就是这样的，三心交融啊，每一个菩提他会侧重在哪一个？还是三心交融会侧重在哪一个嘛？八正道也是，我们现在行八正道，也要八正道相依相成哦，八支正道相依相成哦，但是还是次第成就嘛。所以哦，其实我们说八正道啊，不苦不乐是吗？其实八正道八支哦，也像十二缘起支有前后的因果关系了。所以不是有七支吗？七车经吗？阿含经不是有七车经吗？就是很远的路哦，在不要一匹马跑到底是吗？有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嘛，换每不同匹马，但是都是同一个路程呢、啊。所以那个七车经就是什么？如果以可以这样说，正见言正思维，正思维言正以正义正面哦。就像十二缘起之无名言行行言事哦，只是 八正道重在修行嘛，在修行当中呢，一般呢、啊，在修行的人哦，不是苦就是乐嘛，印度外道，不是乐行就是苦行嘛，所以在对于那个八正道，世尊就说不苦不乐的八正道，不苦不乐不是由苦乐取中间哦，不是折中哦，那不啊，不苦不乐那个不啊，就好像八不缘起那不一样的，离两边，为什么能够不苦不乐、啊？就正见成就的八不缘起嘛，所以我们一定哦，在解行解行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先成就解，让正见成就，目标确定了，那这样的话，那样的正见哦，我们会东倒西歪。刚开始学嘛，我东倒西歪，但是只要正见还在，就往那个方向前进。那时候啊，以前啊，正见没有正见啊，没有法，稍微一点哈、啊。一点头部差一点皮伤啊啊就哀哀叫，就好像前倒就前倒了，倒下来就前倒。而现在只要正见还在，什么叫正见还在？这一条路还在，我前倒不会前倒，这条路还在。而跌倒的时候也不会像以前哦，跌得难看，四脚朝天，跌得很难看。现在跌倒姿势可能会好一点，而且跌倒会知道怎么跌倒，因为、哦、就可以这条路啊，我怎么跌倒的？所以只要有法在了、所以跟大家共勉，类似这些、哦、这些、哦、都要透过我们对于法的恭敬，语言文字的恭敬，然后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所以一再一再的跟各位强调，我们要温故知新。什么叫温故知新？一次要比一次深刻。什么叫一次比一次深刻？我们不要只是量的增加，我们要有质的提升。不要只是量的增加，什么叫量的增加？要很熟啊，很熟啊，倒背如流啊，说的头头是道啊。但是说的头头是道，倒背如流，只是量的熟悉，没有质的增加，那就非常非常可惜。要有质的增加，就是对于的义理有质的增加，因为义理才能够让我们的质的增加嘛。类似这些哈，就希望了跟大家共勉。好，讲完这些希望了，就各位能够打动了。我说那颗心弦呐、啊，我说那颗心呐、啊，我们都会常常是弦嘛，波动那颗心弦呢、啊，情意的力量太快了，很容易波动了。但是希望了，希望哈、啊，波动我们的心弦呢、啊，是用正见的、啊，那是什么意思？用正见成就我们的信愿嘛，成就我们的慈悲嘛，成就我们愿信愿嘛，菩提信愿大悲嘛，那就情意嘛。但是希望用正见，哎，希望哦，如果这一堂课哦，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用正见去拨动各位的心弦，情义的，我们要不要情义？当然要啊，有情就是那个情义嘛。但是用正见，用正见，尤其是哦，太虚空智的正见哦，哦，那不得了了，那最好的礼物哦，奉献给各位，双手奉上。法供养、这关系到我们的法身慧命。希望、哦、这个有这个是大好机会、哦、大好因缘。哎，各位啊，我们对世间、哦、也给太多的因缘，给太多的机会、哦、你看、啊、我们一生的那个青春、啊、大好时光都奉献给，我不是说不要奉献那些、哦、都要、哦、都要，但是那些都可以奉献对吧？何况是佛法。各位啊，这样的法好好理解啊，一定让我们以前的那些的知见，那些的经验变成什么菩萨的五明啊，不会只是世间明啊，他会菩萨的共世间明，他是菩萨明哦，他是菩萨的共世间明。好，接着我们来看那个正论啊，行佛性的代缘而成。先看定义对吗？定义就是定义行佛性、啊、大圣法种是菩提心，法种那个种啊，可以说就是种子。但是那种子，我们千万万啊，千万不要一想到种子就是，因为谈到种子现行种子嘛，这经部为识都是依着这个来说啦。而、我们这种子希望就是啊，种子会发芽嘛，从种子生芽就会发芽，发芽就会。开花结果等等，从这个来看，就菩提心 一定要有菩提心，菩提心，大圣的法种就是这个。你看为什么是大圣法种是菩提心呢？你看、哦、发菩提心，以这是 A 咯，以菩提心相应的一切功德就称为行佛性了。发菩提心有功德，但是发菩提心不是发空愿嘛，一定要去行，所以以菩提心相应的一切功德，发菩提心本身就有功德，但是不是只有空愿，不是有行山愿海吗？用行 来去填补他的愿海嘛、哦啊、那个所以以菩提心相应的一切一切的功德，那可以说是行佛性了。所以我们发菩提心还有什么呀？让菩提心成就嘛。所以就是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就是发心菩提成就。好，我们先休息。